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你在底下这个《生命记》25章第4节哈，保罗把它引用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8跟第10，他说我说这话其实照着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得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所以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才晓得啊，原来《生命记》里面这么多繁文缛节，原来神都是针对我们说的。他不是只是顾念到牛，而是要把一个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比如说，不可以咒骂聋子。那你说我这辈子没骂过聋子，那你难道就没有犯吗？那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其实是把一个原则告诉我们。所以你背后批评人一样是咒骂聋子，因为他没有机会听见你对他的批评，他没有机会去解释，他没有机会去了解说原来你对他是这样子的看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用整个圣经的一贯性，不能还是不能随便解经。所以我们中间所有带查经的，我说你们一定要上我们的释经学的应用原则，那个圣经太丰富了，但是绝对不是随便解释，要照着圣经已经 列的榜样，已经教的原则，我们来明白，我们来掌握，我们来体会，我们来活出来。所以这三把钥匙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整个的目的，神所有的要求都是有目的的。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所有的要求都是积极的，都是为了爱，都是为了一个荣耀的目的。我们要知道，而这个目的是他要跟我们同住，而且他在我们中间得国，得到一般特别的百姓。为了这样子的目的，我们需要与万民有分别，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律例典章，很多的生活条例，很多的侍奉条例。那我们从新约的角度里面，我们从圣灵的启示里面，我们来明白它。好，这就是读摩西五经。好，我们就停在这。那么五经十仪，我这里列了一些点哈，我们将来在信息里面陆陆续续会讲到，但是这些点哈，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糟蹋了，不要轻看。如果你真正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下过功夫的话，那你就晓得这些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好，那我好像是这样的练过去，简单带过去，但是将来你自己读的时候，我都希望我们能够深入的好好去读。我自己摩西五经做的笔记，不知道做了多少本，都是我以前带着职业在矽谷上班的时间，回到家下功夫读的哈，画图啊，画约柜啊，画这个尺寸啊，这个整理这些笔记啊，摩西这个时代法老的时候的石灾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经过的行程，画的地图全部都是自己画的哈。那我希望大家一样要花时间，我们不要 compromise， 你在主的面前所有下的功夫都不会枉然的。值得下功夫。那我在这里只是提供一些我说是帮助大家，也许可以省下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能够比较直接登堂入室，然后直接下功夫哈。那你们尽可能的不嫌弃的话，就站在我的肩膀上，你们继续往前去当你往前去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在你底下能够有一点东西赏一口哈回来分享鼓励我一下，或是把你新看见的亮光告诉我能够让我再也跟着你一起进步。我是讲真的，我不是乱讲，好不好？摩西五经太丰富了。我这里提几个宝贵的东西哈。像这些东西第八页这里提到的在创世纪里面，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圣经上常常讲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我20年前自己在带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读创世纪，突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字跳在我的里面哈，哎呀，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三个人身上的特点。在亚伯拉罕身上，神给了他一个字叫做王，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神在这里把这个人分别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招出来，从拜偶像的里面招出来，神要给他一个方向，怎样带他，叫他到应许之地。好，像蒙召的人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向着那个更美的家乡去。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这样讲。所以那个 key word 是讲到往哈。所以亚伯拉罕这一生里面，他就是往往往往跨河过河，然后经过世界，经过伯特利，来到希伯伦。他一路上就是往前。而以撒呢，是在26章第二节，他也是在那里遭遇饥荒要下埃及的时候，神说你不要离开，你要住在我所应许你的地方去。所以以撒身上有一个特点，有一个突出的字叫做住。而我们讲到以撒的时候，他也好像在这里表symbolize 那个爱子哈，蒙爱之子，父把所有的丰富都给了他啊，为他预备心腹，为他这个这个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应许都给他。所以这个承受祝福的那个关键的字叫做 abide 哈，就是住在啊，住在基督里面，住在爱子的里面，让我们有份于父一切的丰富。而到了雅各，到了31章，神说你要回，要回到当初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之地。哈，神把我们偏离了，我们因为软弱失败啊，我们被管教，我们漂泊，我们离开了。但是神一直要把我们召回、召回、召回，要回到 Promise Land 啊，回到神的旨意，回到神的祝福里面啊。所以我们。蒙召我们往神的心意去啊，我们承受，我们住在神的应许之地，不可以离开啊。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滑跌了，我们偏离了，我们要随时回啊。所以你发现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字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传了一篇的信息啊，可能不止一篇。所以你看我们的灵修，我们的分享，我们的信息常常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我记得沈保罗牧师曾经特别讲过，他说一个真正这个好好在圣经上下功夫的人，他不怕没道讲，因为圣经里面全是信息啊，真的，你只要下功夫，多挖一点，多挖一点活水出来哈。那么圣灵也祝福，也喜悦我们这么做。所以以撒在他这一生的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挖井，挖井，挖井啊，把他父亲当初所挖的、被非利士人所填满的，全部都挖出来，叫做恢复神家的祝福、神家的丰富啊，恢复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产业。那么读会幕要从基督和教会两个角度来读啊，例如说讲到金灯台，讲到陈设饼桌子，讲到铜祭坛，讲到金香坛，每一样事情都讲到基督啊。那么但是同样的也讲到教会，基督是个别的基督，他本身啊，他是我们世界之光金灯台啊，他是我们生命之粮陈设饼的桌子啊，金香坛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同样的，在圣所里面这三样东西，讲到今天教会在地上啊，也是发光，是灯台，要为主做见证。教会在地上要摆设基督，要陈设生命饼啊，让人能够来到神家，可以得生命，而且可以得的更丰盛。同样的，金香坛也讲到教会一个不可以忽略，而且今天是最被忽略的一个角色跟使命，就是教会祷告的执事啊。啊，教会要在祷告中为主掌权，啊，教会要借着祷告能够让神家得到复兴，啊，教会要在地上为着在上执政掌权的啊，为着全地要在神的面前呼求，要讲到教会成啊。所以你像就包括铜祭坛，我说祭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中国讲道的时候，我就考弟兄姊妹，我说进会幕看到铜祭坛，铜祭坛到底在讲什么？铜祭坛当年在讲什么？我说一句话来形容，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你看到铜祭坛，你知道羔羊在这里献祭被杀，他为我死，就是因为他死，我才可能有下一步，我才可能进圣所，我才可能进至圣所。这是从基督看。同样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为他活，基督的爱激励我，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你说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哈。等于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什么东西，你从基督，从教会，从神那面，从蒙恩人这一面，两面来看。第三个， 会幕摆设的位置从两个角度来读，从里面到外面，讲到恩典的路线啊，讲到神原来是在基督原来是跟神同在荣耀里，在至圣所里面，人不能够就近的光里面。他为我们出来，他称为世界之光，他称为世界之灵，他为我们上了祭坛，他为我们被带到营外，从里到外，这讲到恩典的路线，使恩典来寻找我们，是神先爱我们，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我们才可能有份于神，有份于救恩。所以这是从里到外，这是讲到恩典的路线。从外到里，讲到我们人，从人的角度来看，讲到信心的路线，重在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是因为先经过祭坛，经过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在洗濯盆面前，借着圣灵，借着神话语，两面的更新，让我们得到洁净。而我们进到圣所，我们在这里接受基督的光照，接受基督生命的供应，我们在这里接受基督为我们的祈求，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所以凡是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然后我们也进到至圣所啊，我们前一阵子读希伯来书，基督为我们成就最大的事情，就是用他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让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这是主观经历的路线，这是信心的路线啊，这是讲到从我们人的角度，一个从神的角度，一个从人的角度。那么读各种的祭物，要从基督的所示跟我们的经历两个角度来读哈。所以利未记讲到五个最重要最重要最基本的祭啊，还有其他的这种承接圣旨的举祭摇祭，那个我就不讲了啊。所以他从这个利未记一开始，先讲燔祭，再讲素祭，再讲平安祭，再讲赎愆祭，讲赎罪祭哈啊。这个各种的祭物，他一方面讲到基督他自己，他是我们的祭牲，他是我们的祭物啊，他是神眼中悦纳神能够叫神满足的啊那个祭物啊，讲到基督他自己。那我们将来会讲细节。那么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的经历啊，讲到我们借着他的赎罪，借着他的赦免，我们与神平安，享受平安祭啊。然后数祭讲到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在各方面活出基督的荣美来满足神。讲到燔祭，讲到我们就是完全不为任何目的，我们就是为了讨神喜悦，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这是讲到我们的经历。那么七个节期，从救恩的历史，从属灵的经历啊，这个利未记23章讲到有七大节期，大家都记得吗？逾越节、无酵节啊，然后呢出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啊。那所以就着这个整个救恩的历史的过程，其实是这样发生的啊。逾越节讲到基督为我们被杀死了，出熟节讲到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成了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然后七七四十九以后的第二个安息日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了。然后七月一号讲到吹角节，神要从地上四方，从万国召回他被善的子民啊，这个神的百姓悔改归向神，讲到吹角节，讲到赎罪日，以色列全家要悔改归向神，他们才晓得当初所杀所扎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啊，所以主要为他们开一个全缘。撒迦利亚书13章那边讲到他们要悔改要认罪，这是赎罪日哈，他们向神大大的悔改啊，在那里有嚎啕大哭悔改的声音啊，像这个约沙法的这个阵亡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到最后祝棚节讲到神的国降临，人要与神同住。这是整个救恩的历史。这是救恩的历史。那么属灵的经历也是这样哈，我们也在主的面前经历了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些节。但是就着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的节期可能7月1号、7月10号跟7月15号最后的三个节啊，大家有不同的神学的讲法哈啊，我们不见得一定看得到，但是呢至少前面这些逾越节啦、无酵节啦、这个出熟节、五旬节都是我们已经有的经历哈，我们将来会提到。 那么民数记一些注意的事情，两个重要的数点，每一次数点的目的是什么，它人数的变化可以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我现在不讲了。好，那么我们看到第九页的下面，读会幕山上的样式的时候，有五个很重要的角度，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个是会幕本身的结构，它的 structure， 它到底是怎么样建造起会幕的，这些竖板啊，这些外院圣所、至圣所它的架构是什么，它里面摆的圣物的摆设怎么摆设那这是从这个 architect， 从 structure 的角度来看哈。那第二个角度呢是从各种的仪文跟侍奉的条例，就是怎么样在这样子一个会幕里面来侍奉神这个有哪些要求，侍奉的条例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各种节期跟这个会幕的关系是什么，碰到不同节期要献不同的祭不同的节期有不同的方式来向神表达敬拜所以节期跟你怎么使用会幕也有关系。那么第四个，在会幕里面侍奉的人像例如说这个祭司可以进到圣所，但是不能进到至圣所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的机会可以进到至圣所不是只有一次哈。你如果将来你读到那个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在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至少两次，有人甚至说到四次进出至圣所要把血带进去为自己赎罪再把血带进去为以色列家赎罪所以至少是有两次。只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是指说只有那一天，在赎罪日那一天他可以有这么一次机会让他进出至圣所所以你就发现人会有不一样，而且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所以大祭司平常穿是穿什么，在赎罪日的时候又要穿什么那么祭司们穿的跟大祭司又不一样，那么他的讲究到底是什么所以到时候我们都会讲一下这些细节。那么第五个讲到圣别生活的条例就是你在安息日啦，或是你是行洁净礼，你是行感恩礼，你是有人长大麻风洁净，有利未这个拉希尔人这个心愿满了以后要做什么，就是有这几种的角度来读会幕更是在怎么样子使用会幕。我想这些都是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帮助我们好好的去读它我这样讲过去我都觉得有点舍不得就这样带过去了。其实背后真的有很多宝贝我留给你们去挖去追求。你们如果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come to me 我愿意跟你多一点的分享愿意如果你碰到困难我可以在我所能够懂的地方帮助你。好，其他的我们就不讲了那么像这个金香坛跟铜祭坛之间的关系你打一下好了金香坛跟铜祭坛，像我们读铜祭坛就是在外院，金香坛是在圣所 right before 施恩座。那这里讲到几个重点，像这些重点我们在讲山上样式在金时代的应用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像金香坛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你要知道金香坛是讲到祷告对不对启示录也讲到金香坛香炉的火现在神的面前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在这里讲到所有的祷告必须是建立在人对神的奉献上，一个真实的祷告，一个有效的祷告，一个能够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决定跟人的舍己跟人的奉献发生关系。所以当利未记第十章这个亚伦跟他的这个家人承接圣职的时候，那一天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就是他们香炉上点上燔火，大大得罪神，因为香炉上的火必须从祭坛来，你这个人没有分别为圣，没有在奉献的里面把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你在这里祷告那常常是放肆的祷告，常常是凭己意的祷告，常常都是只是为着自己只是随便的祷告，不蒙悦纳的祷告。所以真实的祷告，真实满足神能够升到神面前的祷告，这个金香炉的祷告它一定是从祭坛的火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在以色列的旷野的历史里面，铜祭坛里面留了一个角落是留圣火的所以你去读利未记第十章，第一把的火是从天上来的， 当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会幕盖好的，以色列这个亚伦家、祭司家全部洁净了，完全照着圣经上说来承接圣职的时候，然后突然天火降下来，百姓们在那里欢呼服服，因为神的火下来了。所以第一把火从天上来，然后以后这把火他们一直保留着，所有香坛的火都是从这个里面的火过来的，从祭坛上的火过来的。第二个，金香坛是圣所内离施恩座最近的一个圣物。我们知道施恩座约柜表明道成肉身的基督，它里面有约柜，有法版，有玛纳，有亚伦发芽的杖，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二基路伯，神荣耀的神在那里对人说话。那这个细节我现在没有办法，我这样希伯来的作者的话借用一下，我没有办法一一细说哈，若细说时间不够了。但是我们知道那是讲到主，讲到施恩座，所以离施恩座最近的就是金香坛。今天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侍奉里面，最摸着神、最靠近神的其实是祷告，但是今天这件事情却是神家最忽略的事情，甚至是神仆人最忽略的事情。祷告生活常常是我们第一件要悔改的，我们缺少在祷告中遇见神，我们缺少在施恩座前来遇见那位听祷告的神。再下一个点啊，我只是简单提一下，讲到金香坛是圣所内最高的圣物，所有的圣物的尺寸高矮，金香坛是最高的，不是在圣所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不要忽略，你进到圣所里面最突出的一个其实是它啊。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的侍奉不可以掉到祷告哈，它不光是跟神最靠近、最摸着神的心，而且它实在是有它突出的地方，它高起来。第四个点，金香坛、铜祭坛都是正方形的，这个很特别哈。约柜是长方形的，施恩座的桌子不是那个生命饼陈设那个生命饼的桌子哈，也是长方形的。那么金灯台各是七盏灯，那么只有这个是正方形，然后外面的铜祭坛是正方形。那我忘记是Campbell Morgan 还是谁哈，我一下想不起来，我下次希望能够找到出处。他提到一个点，我个人里面觉得也蛮感动的，蛮接受的。他说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很特殊的，讲到四方，讲到正方形。一个铜祭坛，五轴摆五轴啊，五乘以五。一个是金香坛，也是正方形。然后呢，最后在神旨意完成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它也是正方形，对不对？记不记得啊？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神的那个永远的旨意降临的时候，那个新城啊，长多少里？三千里是吧？我应该是哈，三千。Anyway， 讲到三个都是正方形。所以他就讲到说，今天我们的奉献，讲到铜祭坛，讲到我们今天的祷告，都必须跟神永远旨意的完成要发生关系的。三个都是正方的，三个之间彼此有不可分的关系，三个都有一个特殊的点，讲到你必须全面的，像一个正方形一样，我们的献祭，我们的祷告都跟神永远的旨意、至终神旨意的成就是发生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是为着自己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一个工作，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哈。有人奉献做孤儿，有人奉献做慈善事业，有人奉献做宣教，有人奉献做这个培训，这些都很好哈，决定都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跟神永远的旨意要发生关系。你不能够只是为了做孤儿而做孤儿，你要让知道我做孤儿是要把这些人带得救，我是要为神家培养一些合用的器皿，能够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活着。今天我们在这里建造教会，我们的建造，我们各样的活动，我们资源的使用，时间、金钱、人力各方面的使用，你必须要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同样的，在你我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所有的一切，希望都能够跟神至终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铜祭坛是正方的，金香坛是正方的，神旨意完成，荣耀的圣城从天降临的时候，它也是正方的，其实是立方的。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继续用饭。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永远不改变，你永远的旨意也不改变，你对着我们的爱也不改变。主啊，但愿今天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时候，在这个快靠近你回来，靠近你旨意要完成的世代里，主啊，你让我们不在正路上偏离，你借着圣经再把我们带回到你永远的旨意里，你借着圣经再来规范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上。主啊，但愿在这里，但愿在普天之下，所有奉你的名聚集的神的儿女和众教会，我们都能够更深的敬畏你，真是愿意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不仅仅为你见证，不仅仅传扬福音，主啊，我们更是成为一群能够让你的旨意速速成就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退后，帮助我们不妥协，帮助我们不再被世界的网所辖制，让我们真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起来好好的侍奉你，我们要好好为着神家的建造而把自己奉献出来。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